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这期节目呢，我们来聊一聊留学的意义。我们采访到嘉宾是 Evan 曹永辉，也是华盛大学毕业的优秀 alumni。那先请我们嘉宾介绍一下自己吧。
好，大家好，我叫陶永辉。大家在西雅图人都知道 Evan 就是我，然后我来美国10年了，然后在2010年到了美国读的高中，然后也在 CC 读了2年，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读了3年，2017年毕业，在美国也工作了3年，在2020年的时候回的国，大概是这样子。
嗯，了解。那你回国现在是在做什么呢？
现在是在做外贸，就在做欧洲、北美、南美还有中国的一些外贸生意。
那我们嘉宾其实也是很早就出国了嘛，当时是为什么选择就是去美国去念高中呢？
这也算一个机缘巧合吧。因为我小姨是在美国的，然后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下，她说要不要签证试一试，然后我就出来了，因为签上了嘛，我就出来，然后顺便把高中读完，然后就开始了真正的美国大学之旅。
了解。那这期节目我们聊的是留学的意义嘛，你觉得高中这段经历对你整个的留学生涯是起到了怎么样的一个节点呢？或者说对你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
高中这个时间段怎么说呢，就是从对美国的一无所知，在高中的这2年感觉首先是认识到了什么叫种族差异，然后也认识到了在美国的一些很传统的一些体育啊，就是传统的一些文化吧，包括体育节日，然后不同种族的一些理念上的差异，这是一个很基础的，就是美国来美国的101的2年。
了解。那后来高中毕业也是来到了华盛顿大学吗？
不是，高中毕业是直接先去的社区大学。对。
可不可以聊一下这段经历？因为其实很多中国留学生可能对社区大学有一些误区嘛，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相信这段经历也是，给之后在华大生活打下了一个铺垫。可不可以聊一下这段经历？在社区大学这段经历对你造成的影响？
好的，好的。我觉得对我个人而言，我觉得社区大学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2年。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时也是首先是为了节省就是学费，因为像社区大学很多美国人毕业也会去，然后也是受了他们的影响。其次就是一年的学费也就才10000美金，在我那个时候，但是华大学费一年要40000美金，所以光只是学费了，所以我当时的选择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先把自己的学费能赚出来其次呢，社区大学它是一种小班制的课程，对于刚刚从高中步入大学生活是一个很好的过渡
你刚刚提到说想通过自己先把学费赚出来，那你做到了呢？在社区大学的这2年，就是通过做些什么做到把自己在华大学费赚出来了呢？很好奇这段经历。
好，在社区大学怎么说呢，一半一半吧，赚出了一半的学费，当然还没有那么优秀，就因为还是要以课业为主，当然一半的生活全部的生活费和一半的学费是赚出来了，就比如说在校内打工啊，然后 会做一些兼职，比如说家教呀。大概我在大二的时候就已经是在美国做，就那个社区大学做学生会副主席啊，然后就是荣誉学会的主席啊，就是各种 title，然后还有就是打着3份工，收入也还不错，然后当然也收集了很多的，就是意愿来这学英语的学生，然后当然手上还有很多愿意赚钱的美国学生，就是这样资源整合了一下，就又有很多，就相当于做了一个小公司，就是教英语的小公司，这样赚钱就会变得很快。
哦，所以相当于是做了一个教育公司。
对，就是非正式的教育公司。
那老师都是谁的学生吗？都是世界大学当时的学生。
倒不是，有个别一两个吧，是社区大学那些比较优秀的一些学生，因为他们现在也是在耶鲁啊，就是 top ten 那些大学在上学，然后其次
嗯。
呢，还有一些退休的，就是街上偶遇的那种，一些退休的美国教师，然后正好聊得也来，然后他们也正好也没事干，正好可以帮我去辅导，就是在来国内这些学生，对。
啊，怎么收费的呀？
怎么收费的？怎么收费的？这1个小时40-50美金，
哦，
对，也还好，
然
也
后你
还好。
还可以，还可以。其实跟国内托福的私教当时补过的私教8百块钱一堂课比，我觉得还算是有良心的。
很有良心的，
对，
对。
哎，那你说提到当时也是在 CC 作为荣誉学生会的主席。这个是中国人的一个社团，还是说是整个学校的作为一个学生会的主席呢？
他是全美的，他就是在社区大学叫 P Phi Theta Kappa，他相当于在就是上华大以后那种兄弟会啊什么的，但是他的就是成绩都有要求，就必须得 GPA 的3.5以上才有资格去申请，然后在会有很多轮的测试啊什么的，当然我也是比较幸运的。在那一届当上了这个，那一届的主席，然后带着也办了3次的大型活动，就是在整个 regional King County 做了2次活动，就是 conference。
哇，那真的是非常优秀，是怎么做到在这么多的美国学生还有中国留学生当中脱颖而出，成为学生会主席的呢？其实我知道这可能比申请入一个好的学校竞争还要更加激烈。
怎么说呢？就积极的，怎么说？就是你要看准了、认准了去抓，就是比较形而上的说法，就是你首先心中要有这件事情，然后你要不断的去争取，不要把你是什么哪一国人或者哪一个肤色的人种，这种就自己的这种偏见带在你的偏见带到你内心里面。而是就是说，OK，我要我这个位置就是我的，你要给别人那种 OK，你就可以胜任这个职位的一种心态，而且这种能量也要传递出去。当然就是说，运气和实力都得有，就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那这就是你的了，而且你不能太虚假。
不能太虚假，keep real 嘛。
对，keep it real。
当时你们也是选票制的，因为在华大的社团，我了解到也是通过就是大家选票投票嘛来决定这个位置的，当时也是这个样子。
是的，
哦。
而且都是要签名，就是在选，就是拿到那个位置，拿到选，就是拿到成员的位置。首先你得成绩够，其次你还得去全校去找30个人签名，支持你去进入成员，然后在成员里面你还得去做一些演讲啊，还有就是做一些事情，真正的一些事情。就比如说，在美国学生里面经常会有的就是 donation 那种 fundraising 那些活动， 然后其次呢，还有就是说做一些义工啊，还有是在学校内部一些决策，你发起了一个决策，就比如说 OK，我在最后一年在学校，就是学校里面没有乒乓球桌，在就是体育馆里面没有乒乓球桌，然后我就去发起这个事情，就是说你们既然招收了中国学生，你必须得有中国的运动项目和运动文化。然后通过一个月的努力，他最后学校批了两个桌子，即使在没有地方的情况下，他还是买了。对，就像这样子的事情会有很多，而且我觉得这是一种有趣的体验吧，就是一些经历。因为在中国，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就是这种机会学生，因为那时候我也是个默默，就是什么都没有，但是你可以用自己的时间、精力、思想去达到你的一个目的。
这非常优秀，这可能也是你选择 politics 这个专业的原因，是吗？因为
对。
比较喜欢你谁去影响，所以当时其实从高中申请的时候，你也是只申请了CC 这个样子，然后从 CC 的话，你也是申请了华大，所以看起来其实是一个非常专一的一个人了，是认证的申请一定。
就是 all in 的一种状态，就是为了全部，就100%能中彩票，那你就得全部 all in 了。
哎，那说到全美的学校，当时你只想上华大，这个是因为怎么样的一个原因呢？因为当时我在申请的时候，虽然当时其实最想去的是港大哦，HKU 最后也录了，虽然因为报了没有去，但其实没有一所特别说想去学校，所以大部分中国学生可能也都是广撒网多捕鱼，可能一次性申请，我看到最多的可能30、40所学校都有的，因为美国是不限制的嘛，
对，
所以很好奇，我真的觉得这个决定是非常怎么说？可能非常少见吧，可能100个人当中也没有一个，可能1000个也没有，所以不知道当时我们永辉是怎么想的，就是说只非华大不可，怎么样，受怎么样的魅力吸引到你？
有2个原因，一是首先感觉升那么多大学太心太累了，其次呢，当然这个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也是我来美国之前就定下来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华大有一个杰出的校友，你猜猜他是谁？就是华人里面。
是
OK，我说吧，这是功夫巨星，
李小龙吗？
对，
哦，说说看呢，
对，
这是
就
你
是
的 role model 吗？
肉麻的，对，就一路走来，就是一直是以他为标榜去做所有的事情，就精神领袖，我的精神领袖。然后我每一年从去的第一年开始，每年都会祭拜他，对，都会到他墓前说 OK，我今天干了些什么，OK，明年会干些什么，就一一的去完成。
这也很有意思，李小龙精神。那你在你心里，你觉得你最敬佩李小龙的是哪一点，或者说影响你最深的是他的哪一点精神？
就在我内心里面最，就是吸收他，就他的精神，就让我理解的吧，就让我理解的思想就是，不要被任何事情去打倒。其次呢，要有自己独立的个体，要把它去实现，就是你定的目标，你必须把它实，对，然后要去影响整个世界。
哇，那果然我们嘉宾也是说到做到了，申请华大也只申请了这一所，那最后毫无疑问一定是录这么优秀啊，做了这么多事情，而且能给学校带来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吧，就作为留学生而言。
因为李小龙他怎么说呢？也算是个追星嘛，追星追到华大了，而且华大非常非常美，我就去了很，上了华大之后去了很多大学，还是感觉华大最美，没有之一。
对，这其实也是我来华大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吧，是被华大的颜值欺骗了，但是确实也是给我带来很多惊喜，一直在给我惊喜的一所学校，也满足了我对大学所有的体验吧。我觉得华大，你其实在申请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了解这所学校吧，但是过来以后一直在给我惊喜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城市，包括西雅图也是，可能是我在美国。这么长时间也住过不少城市，去过不少地方，最喜欢的一座城市了。不知道， 总会是不是有同样的想法？
是的，100%赞同。对，是的，我你想嘛，就是在去完纽约，你会感觉哇，这帮人怎么这么冷酷无情，节奏这么快？然后去完加州，虽然是很热情，但是感觉也是杂乱无章，乱七八糟。但是去一每次一落地西雅图，就出差完以后一落地西雅图，哇，豁然开朗，心情一下大变好。
是的，西雅图其实和我家乡安徽气候非常相似嘛。那除了雨可能下的多了一点，但是它既有城市的 urban feeling， 就是大城市的所有的一切，但是开车往外可能2个小时、1个小时又是另外一番景色。因为知道我们永辉非常喜欢户外运动嘛。
对，西雅图完全是个户外圣地，它的城市和大自然结合的非常完美。它的怎么说呢，我为什么喜欢户外，也是由于我小姨父，他之前带着我就是我刚到美国，他会带着我去很多地方 hiking， 然后就是这个美国这种就是爬山啊，跟中国完全不太一样，但是感觉非常舒服，没有那么多蚊子，而且体验感十足，只能说要比中国在中国爬山舒服好多。
那是不一样的感觉。
嗯，
我说那的确是不一样的感觉。中国有很多山，更多是金山碧水、小菜地的感觉，但是美国的山会更有一种
有灵性。
不是灵性，或者说更野、更 wild 一点嘛，就那种感觉，亲近大过大自然的感觉。
是的，是的。
那把时间线，您说。
对啊，就是因为我之前爬山会感觉到，每次爬山你的灵魂会被洗礼一遍，真的。
怎么这么说呢？
就是你就平时在校园里面。有很多不愉，就是有很多事情嘛，就是会有很多，就学业上的事情啊，还有一些自己做的一些小事情啊，还有朋友之间的，就是乱七八糟事情会压着你，就很烦，很烦躁。但是你一到大自然里面，就会全部倾诉给大自然，因为它真的是没有人工去雕琢这种成分在里面，那真的是在跟大自然在互动。
的确，而且我觉得，包括 hiking 也好，还是可能平时运动，有时候会，比如跳舞或者一定健身也好，也是一个很好的和自己对话、思考的时间吧。平时可能在快节奏生活中，或者和朋友在一起，其实，很难有这样的机会。尤其是登到山顶的那一刻，就是真的是体会到一览众山小的快感。所以也很赞同我说的。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好，那现在呢，让我们把时间线拉回到华大。那永辉上学是在我上大一西雅，在西雅图的时候嘛。那因为之前在 CC 的这一段经历，那知道永辉到华大以后一定不会闲着，只会去，对吧？去想影响更多人，去做更多的事情。那到华大之后，不知道永辉都做了些什么呢？
对。当然不能闲着，就好不容易到了就是梦想的学校，那肯定要就开始做工啦。 我到华大第一年的感觉就是，哇，大家怎么都这么厉害？然后，但是你想一下，这之前在 CC 应该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人，就是那种心态会带到，啪，就带到一个
新的环境里去。
新的环境里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失落，你知道吗？很失落，他说哇，而且连路都找不着，上课连路都找不着，说怎么这么大这个学校。然后在适应完半年以后，我就在想 OK， 那我应该从哪一方面着手呢？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是王石过来做演讲然后当时了解到 OK， 王石比较喜欢户外。然后我想 OK， 那就从登山开始吧。然后当时也是比较喜欢听逻辑思维嘛，然后有一次回国的时候，他正好有那种逻辑思维的那种线下群，就是逻辑思维会员嘛，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
对，那个会员群就开始有那种群的意识，社群的意识了。然后我回到美国以后就开始 OK， 那我做一个什么群才能把就是才能广撒网呢？就现在可以广撒网了啊！对，就是先把一些就基础人群打造的多多的，然后就有了说 OK， 那大家现在正好都有一些就是非物利用啊，就比如说二手物品啊，二手物流啊，中美之间的那种买卖啊，就是那种代购啊什么的，说正好很多朋友，就是中国很多朋友在问我，要给我寄点什么东西，我说正好也有很多朋友都做代购，因为我真的不喜欢做这些事情。OK， 那好，那我就把你拉到一个群里面，大家一起聊，就有了第一个中美物流群，然后第二个就是那种大家希望就是相互交流，比如说你要租房子了，然后他要房子了，他要买床了，你要卖床了，你要怎么怎么样，当时就开始有那种二手买卖群，就这样子开始一个基础的社交圈。然后在华大这边呢，也是当然也是要先把课程跟上，然后了解清楚现在华大这个中国学生里面会有一些怎么样的一些社团，然后大家是怎么样子的。了解清楚这些以后，我说 OK， 那还是真正要做一个让大家走出去的一个状态。因为我看到很多学生呢，在美国待了四年，父母来了不知道去哪里玩。我说这么多地方你居然不知道去哪，他说平时也不出去啊，就是喝酒，就吃喝玩乐跟中国一样。我说那可不行啊，那得去，就是让带他们出去，让他们了解到 OK 这些地方，那你待在美国还是很美的。对，就这样子，就是开始了，就是开始确定 OK， 我要带出一个做户外的一个社群。因为首先我也了解到，就是你要做户外，喜欢玩户外的人，大家首先都是积极向上的、阳光的，也有喜欢冒险的，就是为了我，当然我也想在这里面挑选我未来的合伙人。然后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能真的是零距离的接触，就是我跟你一起爬山了，我们至少有一段时间是被隔离的，就是在这个圈子里面，你谁也走不出去。那大家就是至少有5个小时、6个小时去互动，零距离互动，要比真正的喝酒吃肉啊，或者是在一些大型活动举办的时候，就是 OK， 那台上的演，台下的看，看完就是曲终人散了的效果要好很多。而且它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交友平台，而且也玩的会很开心，也会练就你的很多就组织能力，因为这个是实打实的，你要出到学校外面，在一个你不熟悉的状况，因为我从来不踩点的，就是我组织活动从来不踩点，只是说 OK， 我今天想去哪我就去哪了，是这样的。对，
那是一定的，因为在 户外的这段时间其实和其他社交都不一样，人在最放松的时候反而是最愿意去敞开心思和别人沟通嘛，而且再加上就像你说的，既然已经上了山那很难受半路跳下来，所以是有一段可以去打开心扉去沟通的一段时间，所以其实是很好的一个社交方式，我觉得
是的。
那其实把户外这也是非常有难度的，我觉得可能是所有社团活动中户外可能是比较难做起来的那一类吧，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啊，因为你要去准备很多东西，然后也会有各种的不确定情况发生，那可不可以聊聊看你后来是怎么把这个社团做起来呢？ ORC 现在还在嘛，但可能可能没有你在做那么好。
你说的很对，其实我之前以为这个户外活动应该比较简单吧，因为所有事情也就那些，你有经验你发出去，然后大家自觉的准备好就 OK 了。但是我就是退下来以后我也会发现其实还挺难的。我在刚开始做的时候因为我在就在一个什么时机呢，再一个就是我这些买卖群啊，就是这种非常社会的一些社会性质的群开始成长起来以后，我开始发这些活动，我发现其实蛮难的，因为大家都是就是社会上什么样的人都有，但是我要带活动的话有一次就一个人过来加我两个人去爬山，但是我每次自从我开始我就没有断过，即使只有我一个人去我也要把这个活动完成，然后坚持了三个月吧，就是基本上就是每次活动一两个人，三四个人，四五个人，然后有些时候一个人因为下雨，然后有些时候没有办法，就是我一个人顶着雨就出去了。但是有一次就是从爬山到滑雪，就是大家一直是在华大外去组织活动，但是发现 OK 有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嘛，就是大家就是有一个叫 UW 二手，就是那个图书，就是那个什么 UW 书群嘛，就是大家去交换课本啊，运出来以后正好那个时间点也到了，那然后因为我也比较喜欢拍照，会拍一些美丽的风景啊，每次发朋友圈啊大家都比较喜欢啊什么的，然后自己写了第一篇推文发出去，从那以后开始进入华大的圈子了。然后就是让大家去真正，因为你的素材够了呀，就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因为做什么事都是这样，你先做起来，就不管是你做投资也好，不是你做创业也好，还是做任何事情，你都得先把1+1=2的事情完成，然后你才能做微分啊、微分方程啊什么的，对不对？这基础得打好。
那一定的。
对，然后当时正好我一个很好的朋友，我在华大第一天就认识的 Casper， 然后他是一个理工男，非常喜欢玩枪，然后他是带着我玩枪的第一个人，当时也是正好我要开始进入华大圈之前两周，他带我去玩枪， OK 我也把枪架到在这儿，爬山滑雪玩枪射击这三个活动里面，然后他就跟我成为第一波的合伙人。
合伙人是做什么？
就做这个 ORC 嘛。对，他主内我主外。对，他负责所有的技术方面，然后就开始招新嘛，然后招第一波人的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要招什么，那大家愿意，没想这我比较惊喜的是，哇，居然还有这么多人愿意来，而且当时我连社团都没注册，就是我都不知道注册社团，就是很野路子。对，因为之前都是比这像在社区的时候，那些东西已经都是全部都弄好了，我也不用担心。但是到华大的时候，重新从零开始，从拔地而起一个社团，不是每周一个活动，每周一个活动，从来不断，就是坚持了一年嘛。
当时你是怎么样去宣传一个活动呢？
我宣传活动会在我当时就是在招新完以后就有自己的一个小组织了，然后呢会通过别人的朋友圈啊，还有就是我也会组织，就是会有一个自己的群，就是会有一个自己的户外群，就户外交友群嘛，在那里面发， 然后不断的每次带了新人以后，不断的都会往里边加人，然后不断的去发，然后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做起来以后，大家都会觉得你跟你玩会很有意思，在这个过程中也交识了很多朋友，就是除了华大以外的，就是比如说微软亚马逊啊，这些哥哥姐姐们，对，还有就是一些做金融的啊，教授啊什么，大家都会来，那大家来，那不挺好的吗？对，
那因为刚刚也听友会说，其实做户外社团也是想遇到 maybe 未来有可能的合伙人，或者说想遇到一些有趣的人，也是对你来说也是很好社交方式嘛。那么在这个社团去慢慢兴起，并且去做活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遇到的人或者比较有趣的事情，甚至对你未来可能都比如说还有继续联系的朋友，长期联系的朋友保持下来。
你这个点是人还是事呢？
可以的。或者做人吧。
人会有很多朋友，就比如说跟我一起做事的第一波人比如说跟我一起做刚刚开始的合伙人 Kaspar， 还有现在一直保持联系的白板还有像阿索呀之后的社团社长还有就是这些朋友，就是一起去打拼的这些原始就元老吧因为当时我觉得 OK 选完以后其实我觉得也是上天的眷顾，就是让他们每个人都很优秀，真的就是好优秀。那当时说我何德何能跟他们就是带着他们一起去干这么有趣的一件事呢对，因为每一件事就是他们都会很上心的完成。怎么说上心呢？就单说阿索吧，就接下来的一个社长，他会把每一个细节，怎么说细节呢？比如说我这次要带50个人，30个人去活动，他会把这30人都会记录下来，然后会把所有的情况，就比如说 OK， 如果发生有人没有带什么东西，他会把这个东西带上，然后就以防万一，他会就是我没有考虑到的东西他都会考虑得到，很细节的一个人。对，然后
可以说是互补吗？
对，很互补。对，因为我是一直往前冲，但是很多细节真的考虑不到，但是当然就是为什么有团队嘛，那肯定大家都得很互补，而且还像Kaspar 他也怎么说呢，对理论知识说的很强，而且每次我要做一个很冲动的决定的时候， OK 他就把我拦下来了，然后让我去好好再反思一下，我说好，然后再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
我觉得这也是合伙人或者说同事的意义所在，可以性格之间去相互动去学习。
对的。然后有些什么事儿呢？其实有好多，但是现在事情也太多了，记不清楚。总之来说，它是一种坚持吧。就是比如说去滑雪，每次滑雪我得5点钟起床，就甚至4点钟起床去准备雪具，然后把所有人都分配好，把所有人司机得打电话，你得起床，你不要迟到了哈。然后在群里面再嘱咐一遍，把该带的东西带好了，然后我还得从 Edmonds 开车到华大20多分钟，然后再从华大再到 Season Pass 再返回去，就那时候我不知道体力为什么那么好，真的。然后从凌晨5点开始一直到晚上12点都不觉得很累。都不累，
事情嘛，所以会不会觉得累？
是啊，而且也是上天眷顾，我觉得就是没有出过什么事情。
你是指一些可能自然灾害、意外之类的？
对啊，你想你要组织 多则十辆车，十辆车五十号人的活动，户外活动，不是室内那种坐坐桌子啊什么的，就是风险性很高，而且还滑雪爬山，万一有人摔下去怎么办，万一有人这个什么怎么办，那个什么怎么办，撞车怎么办，就是很多你不可预见性的。当然也有一次我们自己团建的时候出事儿了，哎，不过也不是什么大事，当然就是都最后调节完了。
那这个户外社团的，相信其实听起来应该是永辉进入华大整个打开华大整个社交圈的一个起点吧。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当时我们不仅玩了户外，而且当时也是机缘巧合的一个时间，我的就是我现在的导师严正刚，之前在做华州副州长的竞选，然后趁那个机会，我也又把这个又带着他们体验了一把美国竞选的一些文化，带着所当然是不仅带着他们了，就不仅带着 ORC 的朋友，也带着就是基本上华大所有社团的社长啊，去一起感受了一把，就中国圈的所有一些喜欢，也想为华人在美国政治地位上吹号角的小吹手们去，就一起做一点事儿吧。
所以其实这也是永辉在 politics 上应该是踏出的第一步。然后这个故事其实有听说过啊，说好像是帮过严正刚是吗？
嗯，
我说最后好像也是帮到了严正刚是吗？这个故事好像听永辉提起过。
对对对，是帮到了，是帮到了，只不过是没有帮成
没有帮成，但也算是在 politics 上踏出第一步嘛。
是的是的是的，但其实能感受到作为一个华人还我们的路还很长，我们的路还非常的长。对，
你指的是在政治
上？在政治上面，对，在美国政治上，即使你是美国出身的，但由于你的黄色面孔，还是会有很多对你的说三道四，而且也有很多不团结的地方。估计中国人太聪明了，物极必反吧。对，其实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的很像印度人那样团结的话，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是能难倒我们的。
是的，毕竟我们这么聪明，而且有5000年的文化。
对，我们又有文化，又有钱，又努力。如果没有小心思的话，那一定会很厉害的。在美国这个群体，不会有人欺负我们的。
如果我们中国人可以团结一心的话，
是的，是的，我很认
同。是的，
对，还有一点就是，对那个社团里面，我觉得最值得骄傲的也是我跟卡索一起做出来那个，他当然还有阿索一起做出来的，枪友会，那个我觉得是，所有在做社团里，就我在做社团经理里面浓墨重彩的一笔。因为那个应该是整个在全美，就整个在留学生圈中，应该是第一家玩真枪实弹的一个组织了，就第一就在留学生圈里面，不算那些就是那些成人圈了。
因为其实还算是比较小众嘛，就真枪实弹的去，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美国社团里。后来感兴趣的人多吗？这个
很多很多，之前大家都想玩一玩，然后之前我到现在我只考了个持枪证，连一把枪都没有。但是好的一点是，那时候在赶我就是在我交接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有40-50人了，然后都有持枪证且有枪，我们那时候将近囤的子弹也有几万多发吧。一个小连队了。
所以其实是 ORC 衍生出来的一个社团。
ORC 衍生一个部门吧，然后最后对一个最大的部门了，也是最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因为别人也不能带，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在户外带的话，都得是有执照呀，专业培训过的呀，一些 officer。对，就是
哇，
酷
你这么说，其实
酷边
很虚，这手就在华大了。
是啊是啊，就很酷的一件事情。那而且到现在也是这个社团坚持下来的一个目的吧，大家一起有时间可以打打枪啊什么的，还是很酷。因为很多人是只是在室内打枪，没有，其实没什么意思，你要到野外去打枪还是很酷的。
啊，都还没有体验过，以后有机会一定去，会下次的时候去体验。
是是是咳咳，等这次疫情结束吧。
会的，很想念新加坡，回忆这样经历以后，其实是蛮想回去。
很开心的一段经历。
对。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你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好，那听了永辉这么多在大学时候做的一些事情啊，也觉得非常有意思。也很好奇，后来在华大毕业之后，也是在西雅图待了什么？然后也是这之后我来华大读大一的时候认识了你。那这毕业的这段时间，很好奇都做了些什么了？
毕业，华大毕业以后，也不是能说华大毕业以后才做，就是在华大毕业之前，在退 ORC 之后。有这么两件事，就是第一是我跟我的第一个合伙人马丁做了第一家，就是我自己的正式的第一家公司，叫做Pioneer Union， 就是中文好像从来没起过，到现在都没起过，就是 PNU 吧，就简称，是一家国际咨询公司。当然这家公司也是奠定我一直到现在也算是影响到我的一件事情。对，然后第二个事情呢是海青会，海外青年华人协会，是我跟安娜姐一起，就红雷姐一起在2016年就开始做了。当时是什么呢，是原生是海归协会，但是由于影响在国外，大家都不想归去嘛，那就也当然也不合适，那我们就打着这个名头，就名不正则言不顺嘛，然后我们就重新算是改头换面了一下，就把logo 呀、把名字呀全部改回来，然后把主旨也改回来。以领导力为基础去做这样的一个NPO， 对，就是这两件事情，主要是这两个组织，对的。然后还有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有我一个新的合伙人娄佳薇，他是跟我在一次峰会上，是我们自己在一八年做的一次峰会上认识的，然后他是做工业大麻，当然我当时在 PNU 做的最后的 case 就是做工业大麻，然后当时跟他聊了很久，但没想到最后也成了合伙人，然后在2019年正式的在西雅图，做了，就是成立了一家大麻的，做大麻的公司，也有自己的农场，到现在然后一直在运作着。对，简单来说是这样三样。
哦，哎，现在你说到这个大麻产业园还在吗？还在西雅图吗？
对对对，在的在的。
意思，那听时间线来说，海星会这个应该是在你还在华大的时候，是从 ORC 这个社团衍生的嘛？那是怎么去把它从刚开始只有你和安娜两个人做这么大的呢？因为我知道这个社团在现在， 毕业这么多年了，你毕业这么多年了，在华大还是有影响力的。
你说是海青会吗？
对的。
哦，海青会怎么说呢？它，是这样的，它是，应该是先有海青会，再有 ORC， 然后之前 ORC 是海青会的一个附属单位在华大，但是，也没什么但是吧，就是，在我们做变更的时候，在2017年不是要把名字变更的时候，就只有我和安娜两个人了，然后，当然我们的底子是很不错的，然后，在我们两人的努力下，这个社团就不是这个协会，这个协会我们会招主要的几大就几个类型的人才，第一是在社团就是在学生社团具有领导力的人，其次呢是在就企业精英，还有就是一些创业精英，还有学生精英，就社团精英，这三大板块嘛，对。然后正好是也弥补了咱们青年社交圈的一个空白，就是在学生圈和企业圈和创业圈的一个空白。因为很多情况下就是说 OK， 我谷歌的只跟谷歌玩，我华大只跟华大玩， OK， 我微软的只跟微软玩，我对，我亚马逊只跟亚马逊玩，但是有了这个就是协会以后，大家会在里面去有不同，就更多的机会去认识到彼此，然后相互学习，然后团结一致吧，这是我一个初衷了，当然是，然后更去在每个领域就去聊更多了解这个领导力是什么吧，因为在中国文化里面它不常有，基本是服从，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走出历史舞台了，就是应该被历史要遗弃了，这两个字。对，尤其是像这，尤其是像咱们在海外留学这些优秀的人才们，如果有一天回国，那必须是要领导在国内的就是领军人物，所以我们要在国外的时候就要就不能说培养吧，就是说有这种启迪的声音，然后这样子才能把这种精神带回到国内，带回到祖国，就是让祖国更加怎么说呢，发展的更好，
去报答祖国嘛。
对对对，
留学是一个桥梁，把我们带往更大的世界，
是的，
像是一个钥匙打开了一扇大门，让我们去见识到或者学习到更多的别人的一些长处之后，最后还是要带回国内嘛，希望可以建设我们自己的国家嘛，对吧？
是的是的，很对。
那通过海青会，我相信我会已经结识到了一帮非常优秀的小伙伴。那后来也是这样的一个契机去做了Pioneer Union 也好，然后去做这个大麻这个产业嘛。那也所以很好奇，很想采访一下永辉，在人际交往这一方面，或者说在去创立这么多社团呀，然后去和别人相处的过程中，给我们的学弟学妹或者怎么样的一个建议呢？或者说你自己的一个心得和感悟吧。
我觉得在这方面，我想说的是，我觉得首先你要待人真诚，这个毋庸置疑，因为你怎么待别人，别人也会怎么待你，因为每个人都不傻，就很通俗易懂的话，就是真的每个人都不傻，而且每个人的感觉都很准，因为你如果有了有色眼镜看别人的时候，别人也会用同样的眼神，就是同样的眼光去看待你。对，
很赞同 feelings neutral 嘛，当你对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感受的时候，十有八九对方是对你有同样的感受的。
对，其次就是同理心，这个东西我到现在还在学，太难了。
嗯，怎么说呢？同理心，在我的理解，可能就是你可以站在别人角度去思考问题。
对对，就是只有这个东西，但是其实很难呀、啊，真的，其实很难。你要进入别人的世界，然后别人是怎么想的，你怎么知道？但是你要努力的去为别人思考，这样子友情才能长久，别人才会认同。因为还有一件事，就是这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不要看不起一些小事情，而且不要嘴上跑毛，就是老说大话。当然这个事情我也经常干，到现在就是会变好很多。对，就
看大嘴上。
对，就是没有什么一下子说出来轰轰烈烈的事，都是由一件一件的小事情做出来的，把每件小事做好才是最重要的。
这一点太赞同了，在别人看来非常辉煌成就，其实也都是一点一滴从最小的事情积累嘛去做起来的。
是的，100%正确。对，因为没有你相当于你得有原始资金的积累啊，一块也是一块，十块也是十块，十万还是十万。
对，很赞同。
对，十万块钱是由一块一块的积累出来的，那叫十万。再由量变成质变，这样子就同样的道理。
是的，是的，非常赞同啊。那其实听起来，永辉这一段留学经历，其实，我觉得已经不用多说了，肯定是给你带来非常大的改变嘛，然后也是非常有意义。我觉得可能就是实现了一个，就像你说的，实现了自己的飞跃嘛，可能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也好，有很多个这样的 milestone 听起来。那后来在西雅图3年之后，也是因为疫情期间嘛，那好像是永辉是1月份回的国，那时候还没有疫情嘛。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就选择了说，放弃在西雅图这么多年的这样一个人脉也好，然后事业也好，试着回到国内呢？
不能说放弃吧，就是疫情它是个突发事件。怎么说呢？就是在我回国之前做的一些事情，我觉得也到了一个顶峰，就是在我能力范围内，我觉得在就是需要，就是已经到一个天花板了。就比如像大麻啊，就也算空手套出来的一个农场，然后还有就是像现在西雅图的微信支付宝业务啊，还有像充电宝呀，像这些事情我觉得都还蛮好玩的。但是呢，我觉得还会有更多的事情也等着我去做，而且我出国也10年了，想回国过个年而已。因为本来就是想的是我在出国之前我就把外贸公司做起来了，因为我的第5位合伙人是某一个大家族的长子，具体哪个家族不太方便透露，当然名字可以说，这他的 nickname 叫 Ricky， 他跟我认识也是有6-7年了，当然开始真正做事就是他测试了，这不能说测试吧，就是他需要这么长时间的友情沉淀去有一个很信任的基础，然后正好他说 OK， 其实我也觉得时间到了，就是时间到了，我该回报祖国的时候，就实现我自己诺言的时候，我该回国了，我就回了。对，但没想到一下子回这么久。
没有想到，当时还是想说还会回西雅图，但没想到也因为疫情嘛，一直留在国内了。
对，我什么东西都没准备，我是14号下午的飞机，我14号早上起来才开始收拾行李。然后我想当时应该还会回来，就是至少两边跑，对吧？但没想到一次性要待这么久。
但没想到的是，有时候都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嘛，但也没有想到国内现在这样的情况反而给外贸机会带来这么大的一个机会。
是的，是的，
都是意想不到的嘛。
嗯，
那回国这么长时间，也是一直在接触外贸这一块，觉得和在西雅图做事情上秉着两边的环境有怎么样的一个差异呢？
我觉得国内 有好多机会，真的。就是首先你不会在意哦你的身份问题，你本来就是中国人，所以我觉得真的无所谓。而且作为留学生，作为留学生，家里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非富即贵，就是你真的不会差到哪里去。当然你好，你真的不知道有多牛逼。对，就是你要跟每个你的留学生小伙伴都要处好关系，因为很多人真的很低调。我真的不知道我身边有很多很厉害的朋友。然后像现在的一带一路，这都是中国要即将腾飞的一个标志。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一波车上能赶上，能搭上这几班车，那其实我们可以为祖国贡献的不只是那么一星半点，真的会有很多，就是会把国外人对我们中国留学生的一些刻板印象真正的去改变。就是凡事都在改变，就是不变的东西是一直在改变，就不进则退嘛。
非常赞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嘛。
对，
我们也算是站在了这个风口上。疫情我觉得要辩证的去看，其实反而也带来很多的机会嘛。那之后
对
说也想永辉给大家做个总结啊，这么优秀的一位，对吧？华大的 Luminae Husky， 那想有没有什么想跟我们学弟学妹或者听众朋友说的话，然后2020的一个祝福吧，或者给大家一个建议都可以。
就从2020开始以后，也许人类会变成一个共同体。当然这个事情也不是由个人意愿去阻挡的，然后很多事情就是你不可预测。当然这也不是我说话的重点，重点是首先要保持一个很良好的身心灵的一个状态，就是身体要多多锻炼身体，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其次呢，就是要净化你的灵魂。就是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很多朋友在，就是我有很多朋友在这个疫情期间有抑郁自杀的，有得很重的抑郁症的，有就是被外界所干扰到站不能起立的，那在这一方面，那就是也希望大家可以就是通过自我的调节去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那其次呢，就是对于我们的还在美国的留学生，也是真的要认真的去学习，因为他总有派上用场的时候。也要真诚的去做人，当然也要很清楚自己未来的目标是什么，因为如果你连目标没有的话，其实你真的都很快就会被这个社会所吞噬，而且也要做好赶紧回国的打算。对，就是我觉得我还是建议大家快快回国，快快来发展咱们的祖国，因为真的是很多很多，真的是很多很多的机会在这里摆上。而且中国现在不断的在进化，就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就是以前觉得怎么样，但是那都是你出国之前的一些出国之前的一些理念吧，但现在其实改进的会好多了，就是当然它不是很完美，也不是说 OK 它一下能变得多好，但是你看自己看美国不也是一样吗？所以回国还是比较安全，也不会有太多的阻碍。对，加油加油，身体健康，重点身体健康。
谢谢永辉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启发啊，那也 也祝大家在这个即将过年新的一年里可以身体健康，然后开开心心。如果在美国小伙伴有机会的话，也希望可以尽快回到祖国的怀抱。
谢谢大家，谢谢雨桐。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